仰望神，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感谢你，赞美你，你是这样子爱我们，感谢主，赞美主，啊，当我们数算你的恩典，也数算不完，感谢主，赞美主，在每一样事情上面，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丰丰富富，你的爱孩子的长阔高深，感谢你，赞美你，主，在这时我们特别把。乃培弟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他身体生病不舒服，求你伸医治的手医治他，让他能够早日恢复健康。感谢主，赞美主，把才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里的，求主保守他们那个平安到达我们中间。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是你得荣耀的日子。我也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你为我们死，你为我们复活，感谢赞美主，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把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有盼望，能够有力量，胜过罪恶，胜过魔鬼，胜过世界，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这样子的恩待我们，求主开我们的心眼，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旨意活。感谢主，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再问最后一次了。各位，你对于主的救恩有没有任何的问题？主的救恩有问题吗？没有啊。凡是不点头又不摇头的人，什么意思啊？
没有。
没有啊。没有问题，你要摇头啊；有问题，你点头啊。你也不摇头，也不点头，没有反应啊，是吧？耶。没有反应，证明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人没有反应啊？
白痴。
有一天我们会走到这一步，你躺在这个地方，大家来看你没有反应，你想做什么，你太晚了，你走了。啊，说我们有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每天活得欢喜快乐，也不要愁眉苦脸，也不要满心的这个忧虑，满心的这个难过，这不好，不荣耀神的事情。有什么事情，把它交托给神。有多大的事情你不管，或大或小，你把它交给谁？呀，把我们的生活交给神。你知道，我们生活里头，中国人说，生活有两个表，这个形容，一个形容我们每天的生活，七件事，开门七件事是什么东西啊？
柴米
油盐酱醋茶，七件事情，开门七件事情，还有我们人生的五件事情，是什么？
吃喝拉撒睡，
吃喝拉撒，
意思就是
喜怒哀乐。
他说喜怒哀乐，喜怒哀乐，
喜怒哀乐，那是你的情绪，你生活里的包括说吃喝拉撒睡，这你生活内容。开门七件事，我们生活的，这是中国人把我们的智慧，把我们的这个经验，把它累积起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结论来。是啊，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要把它交给主。你不要替你自己担心，不要替你家人，不要替你朋友，不要替教会，不要替任何事情，喜怒哀乐，不让这些情绪来控制你。只要每天喜乐，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生活你的一天，对不对？是这样子过你的每天的生活呀，不要忧虑。哎，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吃喝拉撒睡，有任何的一样出了问题，你受不了啊，看着饭吃不下去，你还这样吃不下饭去，你想你能够心里面平安吗？喝不着东西，身体缺水了，那还得了？下面一个很重要，有一些对老人家肠胃缓慢呢，很多时候就麻烦了。很多老人才体验到，年轻的时候，哎呀，没有什么了不起，三天两天不上厕所无所谓，这老人家不可以啊。老人家你一天两天的，整个的身体不对劲儿，你不能够杀，这个就麻烦了，这是尿道发炎，很多时候，那不能尿不出来呀、啊，那就可得了，吃喝拉撒睡。躺在那儿地方，眼睛瞪多大，睡不着。别人在打呼了，你还在这躺着。看看表，12点了，1点了，2点了，一下太阳出来了，要起来了，整夜睡不着，你这人吃得消吗？吃不消。也许一天让你挨过了，两天。天长日久，你睡不着，你怎还得了啊？我们人生的这些情况都交给神。我妈妈有这个毛病，半夜起来去厕所，回来以后睡不着，回来以后又睡不着了，她怎么办？他就祷告，睡不着就开始祷告，为自己、为家人、为教会、为朋友、为什么，各式各样的事情祷告，然后求神赐给他安然睡觉。所以有一天我要和你们分享，我妈妈向神求了四样东西。安然居住，安然睡觉，安然去世，安然见主。像谁？我相信这四样神都答应他。还有一样我知道他是向神求的，活到100岁。1906年他生， 2006年他去世。去世多大年纪啊？110岁10天。所以我知道他是向神求来的。他睡不着觉，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睡着了，求神给他安然睡觉。所以你不要每天愁苦愁眉苦脸的，这样我们欢欢喜喜的度过神赐给我们的这一天，把生活把一切的需要都交给神，好不好？行，笑一笑吧。开心吗？真的要开心，感谢主。哦，我们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你不要说很困难不能啊，对呀，靠我们自己不行，靠神就可以了呀。好，回到罗马书啊，回到罗马书呀。多少人去过罗马？有没有？没有，都没有去过。罗马我们去过两次，最深的印象就是脏，那个城市好脏啊，它好像没有什么人在清理了。坐火车去，从飞下飞机场以后坐它的这火车了，是吧？这个路上都是垃圾、垃圾、垃圾，那个铁路旁边呢，都堆了好多地上的烟瓣儿，好厚一层，没有人去整理，脏的不得了，这罗马，这是，所以人也是穷的不得了啊。然而在当时的时候，罗马是世界第一大城，是罗马人他们的这个首都啊，它是一个首都，那地方的建筑没话讲啊，很多建筑都是让你只能够赞叹佩。要问啊，所以罗马书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很特殊的一个书。我们已经讲到第十章，今天开始讲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的主题就是好橄榄树和野橄榄树，讲到橄榄树的问题啊。因为第十章保罗就九章十章保罗就想到他自己的同胞手足还没有接受耶稣，心里面变得非常的焦虑，为他们很担心，为什么还不信。他在第九章的第二节，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心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以色列人都能够得到救恩啊。所以想到他自己的同胞手足，心里面非常的担心，但是神也答应他，到了后幕后，这余数都必定要得救。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想象，没办法了解，呀，所以心里面有的时候担心呐。啊，第十章讲到以色列人所依靠的律法 等等的。到第十一章，他又讲到以色列人，神给他的启示是这样子：橄榄树在以色列有几种特别的这个水果了，一个是，假如说算橄榄是水果的话，植物呢，橄榄是一个很主要的出产。橄榄树有这个葡萄，有无花果，有石榴，这是在以色列最普通的这个水果了。是说橄榄树在这个以色列非常的普遍。这橄榄树有几个特点呢，就是它总是从那根里头冒着塞子，小的就从那根里头，所以就植物橄榄树的时候，它旁边一大堆就小的要去砍呢，就是。然后呢，接了橄榄以后掉在地上，哎呀，很脏。没有去踩的话，就掉在地上就烂了，烂在地上。所以他们踩橄榄的，就把一个布放在下面，就去摇着树，要橄榄啊，就把它完了以后就把它收起来。橄榄树，有石榴，有这个无花果。很，当然热带的这个植物它都没有了，香蕉有时候看到香蕉，所以这橄榄树给保罗一个启示，来，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主题就是好橄榄树和野橄榄树，有的是野生的，有的是农夫种的，这两种不太一样，可能长出来的果子也不一样，所以第十一章他说，第一节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因为第十章他讲到以色列人在注重这个律法，不看重神的恩典，所以神要弃绝这些不听话的这个人民。神传福音给他们，他们还不相信，还继续的犯罪，抵挡神，抵挡耶稣，所以神就弃绝这以色列，叫敌人去征服他们，好像是神弃绝了他的百姓。本来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现在神不管他们了，叫敌人去占领他们呢，俘虏他们，所以他开始就讲回去了，说这样子说来的话，神弃绝了他的百姓，他的选民，神不弃绝了，不要了吗？这个地方讲断乎没有，几次讲断乎，就是绝对的没有，绝对不是，绝对没有。所以并不是神弃绝以色列人，那是怎么样呢？他说，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支派是什么样的？ 一共有几个支派呀？
十二。
都知道吧？是吧？有十二个支派，怎么会有十二个支派？不是十一、十三呢？怎么会有十二个支派？因为
雅各，雅各的十二个，
对不对呀？你说对不对？听不见。因为
雅
各有
十二个儿子。
OK， 因为雅各有十二个儿子，每一个儿子开始一个支派。便雅悯是第几个支派啊？
十二支派。
最小的一个儿子，便雅悯。再上去是谁啊？第十一是谁啊？
约瑟。
约瑟便雅悯。
Rachel。
为什么呢？
Rachel 生的。
老年
的。Rachel 的最小的两个儿子是他。
嘴巴。为什么他喜欢这两个？
他的妈妈是 Rachel。
是啊。雅各有几个太太啊？两个太太生十二个儿子啊？
没有，还有四个。下讲。
有几个？
四个吧。
太太只有一个。
两。
后来变成两个。但是呢，两个妾。
对。
两个妾，两个小的，是吧？雅各为什么不喜欢利亚？为什么？
受骗。
他喜欢拉杰。
他喜欢什么？
拉杰。
他的舅舅受骗了。
拉杰。为什么不喜欢利亚？喜欢拉杰？
因为拉杰的眼睛很漂亮。
他有一个大缺点，是什么？为什么利亚有什么大缺点？是怎么搞？
小眼睛，
他还不止长得不好看呢。那个缺点，眼睛没有神
气，眼睛没有神。
你们有没有见过女孩子眼睛没有神呢？我有一次见过一个女孩子，那你一看就知道她这两个眼睛奇怪，不是瞎眼，眼睛不瞎，就是没有神。所以我就了解到雅各在讲什么。哦，利亚是这样的，只见过这么一次，那女孩子没有呀，所以他喜欢拉杰。约瑟和便雅悯就是他这个太太生，一直不生，最后给他生两个小的，所以他最疼这两个呀。这是讲到以色列了啊，不讲了。所以这个保罗他是便雅悯的支派里头的啊。第二节他说，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当然神拣选 以色列人做他的选民都知道，预先就知道他们，认识他们。他说，保罗说，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吗？以利亚怎么说？他在神面前怎么控告以色列人呢？他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索寻我的命，寻索我的命。哎，这是以利亚到神的面前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啊，这个皇后耶西别要消灭这个以色列人，杀了先知，拆了祭坛，这些。那第四节，神的回话是怎么说呢？他说，我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向巴黎屈膝的。哦，这个以利亚觉得很不服气，怎么可以把神的选民这样子啊，这个不是怎么可能，说回来说的，神的选民怎么可以对待神这样子，把神的先知把他杀死，把祭台拆掉，还要来杀他先知的这个以利亚的命，要把他杀死。但是谁回答这些人说，不，并不是全部的人都是弃绝神，因为谁曾自己留下有7000人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巴利就是那个假神那个偶像了，就是反对神的这个人。但谁留下7000人没有向这个偶像敬拜的，没有犯罪的。换句话说，谁告诉以色列人，谁告诉他们，并不是每一个这个以色列人都犯罪抵挡神，其中有一些的人没有犯罪，没有拜偶像，谁特别留下来的，哎，后来杀了这个巴黎的先知啊，等等等等，这都很有意思。在列王记上也讲到这个以利亚的事情，就可以回去以后可以自己去读哈。嗯，第五节他说，如今也是这样。哦，看到以色列人都不来相信耶稣，反而是外邦人来信耶稣。谁选以色列人做选民，结果他们不信耶稣，不相信神的话，这怎么可能呢？所以谁把整个的以色列人就放弃了吧？这不和谁讲的都相反了，乱了，乱套了，怎么会这样子呢？保罗说，不是，只是你们不知道。第五节，他如今也是这样子，当年他们在拜巴利的时候，谁留下7000人没有敬拜这个偶像，是圣洁的，没有犯罪的。他说，今天 也是这个样子。如今第五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下的余数。哦，谁拣选这些人？其中有一部分是没有犯罪抵挡神的，是相信耶稣的，不是整个的民族全部反抗神，谁自己知道有一部分的人已经接受神的恩典了，所以这个是按照选择恩典，就是按照信耶稣，这选拣选的恩典就是信耶稣的人啊。加尔文派的人说，你看谁已经拣选某些的人相信，这是神的拣选。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讲，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呢？我们是谁照着他的这个意思拣选，对吧？一个一个的，是不是啊？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加尔文派的人，他是这样讲：谁拣选某些人，谁不拣选另外的人？那只有被拣选的可以得救，没有被拣选的就不能得救。所以一个人他不相信耶稣，是因为他没有被拣选。那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恩典堂的人相信加尔文派吗？加尔文的这种想法吗？以前我跟你讲过若干遍，信不信呢？不信。那你怎么回答他？这地方讲的吗？他是拣选的恩典，他明明这样讲吗？有没有话回答他？
不是神不拣选他，他是他自己不信。
这些普通的问题我们都要回答， 都要知道。关于救恩的，关于这个我们恩典堂的信仰，我们都要知道。有人跑来说，哎，加尔文讲得很对，他这样讲了以后，大家说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讲不出来，不可以。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救恩是什么？我们信条是什么？啊，来看，不是谁的，谁不拣选，是因为自己不信。对，是，但是你怎么回答这个谁的拣选呢？
神的拣选是普世
拣选和相信有什么关系？所以你被拣选了还要相信，要不被拣选的话能不能相信？要回答，怎么回答？
神爱世人，他的拣选是普世拣选，他的拣选是普世拣选，
当然是普世拣选的，不是普世拣选。
所以他的拣选是对所有接受他的救恩的人的、
啊、
他的拣选是给所有接受他救恩的人的。
这个是答案、
嗯、
不是普世答案，不是普世。加尔文派也是讲到普世啊，真实的答案他刚刚讲了，是 是怎么样？谁拣选？是拣选什么？
耶稣。
拣选耶稣救主，拣选救恩。谁说信耶稣的人才是蒙拯救的？这是他的拣选，这是他定的方法。他拣选什么？他拣选这方法，他拣选这救主，而不是选这个信的人。你只要信，就是被他拣选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当然有人说，圣经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所以加尔文讲的是对的。加尔文讲是个人的拣选，我拣选你，不拣选他，所以你得救，他不，所以他生下来就已经被谁定罪了？没有被拣选吧？那因信称义怎么讲呢？讲不下去了，怎么叫因信称义？对不对？既然你说因信称义，是以这个信做标准，信的人就是蒙拣选的人，因为这个方法的救主是神拣选的。你说，哎，吴牧师，我喜欢你，我相信你，我可以得救吗？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神没有拣选我做救主，只选耶稣。没有造人以前，他已经决定耶稣是救主，还没造人呢，救恩已经准备好了。谁拣选是这个？所以你信耶稣，你得救了，你蒙拣选了，是因为因信而称义。所以最后这些所有这些事情都联合在一起，你应该有一个概念，有一个了解，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彼此有矛盾吗？没有。新约旧约有矛盾吗？没有。信耶稣有矛盾吗？没有。你了解以后，你就知道每样事情有它的这个规矩，最后联合在一起，非常的完整。找不到错误，是吧？没有错误，找不到矛盾，啊！我这样讲，大家可以了解吗？有问题吗？如果一个人说拣选我，没有拣选你，我们怎么回答？恩典堂的人，你相信不相信加尔文派的？我不相信。如果有一个人到恩典堂来说我们是蒙拣选的，我们相信加尔文的说法，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告诉他说我不赞成。你为什么不赞成？你要知道怎么样回答他，你要懂，你要知道，对不对？你如果是恩典堂的会友，你要了解 A 点堂姓什么。我不相信加尔文的，加尔文有很多好的地方，他五个唯独，唯独耶稣，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有我们不能够接受的地方，就他这个拣选的预定啊，这我不能接受。你不能接受，你怎么样回答他？告他，谁拣选？拣选救主，拣选救恩，不是拣选个人。 有没有问题，各位？有没有问题？合不合理？你觉得不合理？有什么问题？我是一个人得救的人，还能失去救恩吗？是，可以失去救恩。是的，你的，
我，
希伯来书里头讲了若干次，五次好像，三次变五次，告诉说，你因着相信耶稣而得救，有一天你决定不信耶稣了，你就失去你的救恩。你得救不是谁勉强你，不是谁勉强你得救，是你自己选择。如果你有一天你选择不信了，有没有这种情形？有，不但是有，还有牧师选不信了呀。如何解释理解？谁要怜悯我，谁就怜悯谁啊。这个什么
恩待，要恩待谁就恩待
谁，恩待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对呀，所以这个拣选这个方法是谁来拣选？他不是拣选美国人得救，这个亚洲人都不得救，这不是拣选白人得救，黑人不得救，他不是这样子。他说信的人得救，不信的人不得救。所以你说我没有被拣选，圣经不是这样讲。你没有信，你选择不信，你不能得救，这个我敢讲。我不能讲这个人得救没有，你不要讲了，你不要去论断别人，这是谁来决定的？哎，我看这个人样子不像的，你不要，你没有这个权利，你没有这个能力来决定谁是得救的，谁是不。将来有一天在地狱里头，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你以为是得救的，这个跑到地狱里头去。在天堂里你会发现有很这个人怎么跑来了，这个人跑来因为他因信得救了。哎，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去论断谁得救不谁得救，但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讲的，就是说你不相信耶稣是救主，是谁的儿子，你不能得救。你相信不相信？你说我不信，不信你下地狱，这个我敢讲。为什么讲？因为是圣经这样子讲，圣经是这样子告诉我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讲某某人灵命高啊？可以啊，我觉得你那边，我是觉得每个人比我都好，不但灵命高，你其他也高，这是好人。我不行，可以吧？圣经劝我们这样子，不要看个自己，这个看多当看的，要个人要有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圣经的教导呀。你不要说我比你行，你不认识他，他有比你行的地方呀。是吧？还有吗？有吗？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这个圣经，我们要了解了。 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第五节他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啊，拣选的恩典就是我们所讲的神的决定，信耶稣的人得救，就是拣选的恩典。这神他决定，他规定的一个办法，这神拣选的。照这个标准的话，还有很多没有像巴黎下拜的，就是那些人，他们是得救的。第六节他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哦，我们不能用行为来决定一个人信或者是不信。我看这个人一定是相信了，他还不错，你不要看。我们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谁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得救？我们只看这个人好热心啊，他很热心的，什么都是这样，不一定就得救了。你如果不相信耶稣是救主，你不能得救。那才是神拣选的方法。你说他做这个，他做这个，他说是做什么？这都是行为。可能因为这个他的信心让他这样做，没错。但是你不能反过来说他有这个就是得救了。大家，我这样讲，大家可以了解吗？一个人说，这个人奉献好多，他每个礼拜都奉献好多。奉献好多，如果他是出自信心，就很好。因为他奉献很多，就表示他的信心很大吗？不能返回去。这样子是可以的，这样子。所以如果是讲恩典，就不讲行为，就不以行为做标准。那就讲什么是恩典呢？大家都可以解吧。什么是恩典呢？如果你用一句话来解释什么是恩典，
白白给的、
啊、
白白给的，白白给的，
白白的给的，还不是，不只是白白的，
你不派得的给你了，
没有下定义。什么是恩典的定义？
不是真来的、
啊、
不是真来的，不是你，
不是，
不配得的，是给的。
你不配得的，你得到了。
不配得到的，你是说他是不是？
都是。
什么是 A 点呢？就是不配得的好处，这就是 A 点。不配得的好处。什么是 A 点？我做功德来的，那是工价。我花了代价换来的，那是代价，都不是 A 点。就是你不配得的
好处，
额外所得到的，这个是你的，是谁的？是叫做 A 点，这个好处是 A 点。所以如果一个人得救，因为恩典，就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东西而赢得这个救恩，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东西， 有人说牧师你真是你应该得救，为什么我应该得救？哎，你是好人呢、啊。我说如果我是因为好人得救的话，那我就有祸了。到了神的面前，我说神啊，这是我的好处，因为我做这些东西，我给他得救。神说你下地狱，不是因为我们行做什么行为，而是白白得到的好处，不配得的好处，是 A 点。所以保罗说，照着神拣选的这个 A 点的余数，不在那些不信的人的里头。第六节既是出于 A 点，就不在乎行为，不然 A 点就不是 A 点了，是你赚来的了。第七节，这样怎么说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人是完全不化吗？是啊。第八节他说，好像经上这样子记着，谁给他们灰皮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啊，原来是这样子，神给他们。所以很多人误会了，以为人不能得救，有这个顽梗的不化的心，有这个灰迷的眼睛，有这个耳朵听不见，聋子听不见真理，都是神给的。是这样讲吗？人犯罪是谁叫他犯罪吗？所以你如果明白这道理，就知道这地方讲神给他们，不是把这个坏的东西给这些人，叫他们不能够得救，而是给他们这个选择的机会，许可这些事情临到他们。所以谁把分别善恶树的果，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的树种在伊甸园里头，不是谁叫他们犯罪，不是谁给他犯罪，而是谁许可他们有这个选择权。他不一定要选择这样子，但如果他选择了，是谁许可他选择。所以这个责任不在神，而是在人，是人自己选择，而不是神使他灰迷的心，眼瞎的眼睛，聋的耳朵，不是谁制造这样子，叫他没有办法选择，不是。第九节，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成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灰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啊，是这样子。他们吃喝宴乐，过他们的生活，不肯来顺服神。谁让他们的筵席变成网罗，变成一个拦阻他们得救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选择这个世间的这些福气，而不选择 神所赐的恩典，所以是因为这神这个他们选择了这个错误的这个东西，使他们变得心就变成灰暗，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所以很多人觉得有钱很好。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向神求，不要叫我发财，害怕这个财物把他的心给缠住了。常常讲到财主挥笔，为什么他看重钱不看重神？亚当夏娃看着果子非常的漂亮，好做食物，他就拿下来吃了。为了肚子，为了享受，放弃神的恩典，结果这个就变成一个网罗，把它缠住。大家可以了解吧？谁给他们挥笔的心是什么意思？我就是讲，神许可他们有这个挥笔的心，许可的意思。谁给他们一棵树，但是忘记谁讲的，不可以吃这个树。并不是给你这个树就是一定要吃，好的坏的都是从谁给谁许可的。所以照他们的就文字的说法，谁给你谁许可 allow 许可你有这个OK， 就是啊，如果给他一个挥笔的心，叫他不能够选择，那就是谁的错了？谁会错吧？
人不会错。
因为谁顽狗不化，不信谁。谁不能开他们的心，就眼睛不能看见，心就会了。谁不是不能开他们的心，谁可以，谁可以开他的心，能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谁有这个能力，但是谁不勉强他，这是他的责任。信耶稣是我们的责任，不把神的道讲清楚，是谁的责任？杰根说：“一个指头指我，三个指头指你自己。”你说。我们不把道讲清楚是我们的责任，拣选不对，他不拣选是他的错，他的责任。没有一个人到了神的面前说：“谁呢？我没有知道，我不知道。”都是五牧师没有把旧约讲清楚，是五牧师的错。神说不是。是你的错，你不得怪别人，这是你的责任。但是你我们不把真理讲清楚，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人家问你，什么叫信耶稣？你说啊，信耶稣啊，就是你要受洗，要去教会聚会啊，要圣献，要这个，这就是。 是吧？这就是耶稣吧？这不是耶稣，这不叫耶稣。罗马路告诉了，对不对？所以人家问你什么叫耶稣啊，你要回答的恰当，比如说你去看圣经就好了啊，你去问五牧师啊，你要可以把它讲清楚什么叫做耶稣，你的责任我的责任我们一样的责任。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是哪一位？
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美好的天气，能够让牧师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救恩，也求主能够开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记住我们神的拣选是拣选为我们拣选的救主，也为我们我们自己在于我们是否信，也求主能够让我们记住神的话，记住神的救恩，让我们在灵命上不断成长，也保守吴牧师他的身体，保守乃培和机会夫妇身体的恢复。那祷告祈求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如果你们查完了罗马书，还没有得救，还不明白真理，还不明白救恩，谁的错啊？
我们自己的错了，
不是我的错，我该现在先声明告诉你们，不是我的错。